那上一节课呢，我们讲的是维度哈，那这一节课呢，我们讲未知。人类思考的核心目标呢，从一开始就没有变过的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都一样的，都是为了探索未知，而其中一大部分就是预测未来。外部的宇宙当然充满了未知，内部的精神世界也同样充满了未知，但是最大的未知来自于未来。从愚昧时期的巫术，到启蒙时期的宗教，到现代的科学，最主要的应用场景其实全都是一样的，那就是预测未来。若是反过来描述，可能更容易理解预测未来或者思考未来的重要性。无关未来的思考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思考。整个人类如此，每个人当然也都是如此，只不过绝大多数人只是因为无人提醒，所以呢，从未做过真正的思考。2000多年前呢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三段论，奠定了形式逻辑的基础和地位。那历史上呢，形式逻辑曾经消失过1000年以上，然后呢，才被重新发现。然后呢，要一直等到19世纪，才被数理逻辑取代。在亚里士多德主导逻辑的时代里，人们仅有的推断工具呢，就是三段论。这个三段论呢，是压根儿就不考虑时间的，时间在三段论里是不被考虑的因素。大前提就是，人都是会死的，小前提是苏格拉底是人，那么结论呢就是100%正确的，苏格拉底也会死。这个三段论的核心局限呢有两个，首先呢它仅能从已知推导出已知，它不可能推导出此前未知的结论，因此呢其结论也常常被人们戏谑地称之为逻辑严谨的废话。更要命的另外一个局限是什么呢？它无法处理不确定性。你看，如果大前提是大多数政客都会说谎，小前提是丘吉尔是政客，那么请问结论能是什么呢？丘吉尔也会说谎？这显然是100%符合三段论的结论。可问题在于说，它有意义吗？对于那些想知道就想知道这一次丘吉尔到底有没有说谎的人来说，这样的结论那有什么意义呢？在很长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人们手里除了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之外呢，事实上并没有更好的思考工具。面对生活中普遍的不确定性，几乎只能靠赌。等到帕斯卡和费马开始系统地研究概率论的时候，已经是17世纪了，那距离那个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都差不多有2000年了。那至于概率论普及嘛，那还需要更久啊。比如说传入中国需要再过200年，大约是19世纪30年代。等到统一使用概率这个翻译的时候呢，都已经是1964年了。你想想看，离现在多近，对吧？那个时候呢，中科院编写了《数学名词补编》，然后呢，确定了统一使用概率这个翻译。面对以三段论为代表的形式逻辑的主要局限，即它无法处理不确定性，那人类呢一直就在挣扎，但是呢，千百年来就是无可奈何。那作为形式逻辑的补充，非形式逻辑那要到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呢。1978年的时候呢，在加拿大温莎大学举行的首届国际非形式逻辑研讨会，被看成是标志着非形式逻辑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的正式诞生的时刻。Wikipedia 上呢有个专门的页面叫谬误列表。值得关注，值得研究，可以算作是非形式逻辑这个思考类别的一扇大门。非形式逻辑啊，当然非常有用，但是呢，今天呢，它 只是西方几乎所有大学里的新生必修课，它不是中学的，或者是小学的，或者是义务教育的主要内容，即便在西方都是如此。而我们今天听到的，常常听到的所谓的批判性思维，就是 critical thinking，实际上就是根源于非形式逻辑。那在我们国家呢，大学里也不教这个。然而呢，即便是非形式逻辑，它也有问题，那就是它不够严谨，它无法数学化。在日常生活当中呢，普通人可能不会想到不能数学化有什么问题嘛，但是呢，对科学家来说，这个问题很严重，因为这个局限限制了思考的规模化，因为这个局限，思考无法批量计算，无法大量计算，无法自动计算，啊，这是个非常大的限制。到了这里呢，大家就看到了啊，这个思考呢，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讲，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法跨越的障碍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到了非形式逻辑，学校里不教了，中国的大学里也不教，西方的大学里教，但大学生毕竟是人群当中的少数。我们接着说，今天呢，人们已经习惯了用数据进行统计，而后分析，得出结论之后呢，希望那个结论可以指导面向未来的决策。当然，这个要比形式逻辑的年代更先进了嘛，也要比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相辅相成的时代更为先进。可问题是，在统计分析的情况下，就是数学统计分析的情况下，时间这个因素呢，依然是房间里的大象，它就在那里，但是呢，就是被视而不见。你想啊，这个数据是已经发生的事实的抽象，我们拿着过去的数据在当下去做分析，而后希望它能够指导未来的时候，请问这成功概率有多高呢？那肯定比不分析高，可问题在于说分析还可能有错误呢。那成功概率实际上常常并不见得高于50%，甚至有的时候会低于50%，那还不如投硬币决定呢。所以呢，就等于说研究了半天，啊，还不如不研究。这里呢需要提醒一下哈，如果说大学里有什么学科是最应该是通识的话，那就应该是统计概率了，没有其他的能够替代这个地位。你千万不要误以为统计概率是理科生才需要学的东西，不是的，无论是历史、经济、政治，还是商业管理、公共决策都一样，只要想理解大量且复杂的事物，只要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，没有扎实的统计概率基础，那就什么都干不了。当然了，再次提醒，你看，这就是绝大多数普通人思考跟不上的重要原因，对啊，因为统计概率这个东西，深入学习得到大学才行呢。统计概率这个东西呢，一定要认真学习，必须要勤于实践。万一自己已经错过了，那就一定要重新捡起来，自学嘛。没学过，没学好，没学会，啊，就很吃亏的。说句实话，哪怕有一天哈，你去买股票，都会因此吃大亏的。与此同时呢，又毫不自知，根本不知道自己亏在哪里。重申，重复多少遍都不过分。统计概率啊，的确是正常思考的基础之一。你看看这个时间表吧。那起初的时候是几十万年前，啊，人类就那么活着。到了公元前4世纪呢，才出现形式逻辑，然后呢，它曾经消失过，消失近1000年，又重新被发现，但是呢，没有什么具体的大用。到了17世纪的时候呢，统计概率才开始萌芽，等它普及，那就太远了。 到我们国家统一使用"概率"这个词的时候，已经是1964年了，对啊。然后呢，在民众当中，啊，统计概率事实上等同于不存在。你想啊，在我们国家，仅有4%不到的人有本科以上的学历，所以90%以上的人啊，对统计概率事实上是并不完全了解的。即便是那些大学生，也通常并不及格。然后呢，啊，全人类要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，啊，1978年，才开始正式研究非形式逻辑，乃至于今天在学校里压根儿就没有这方面的教育，在西方的大学里啊，当做选修课去讲。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啊，在过往的时期里啊，人们对思考，多么的无可奈何。所以说呀，到了20世纪末、21世纪初，我们常常误以为自己活在现代文明之中，在此之前是长长的暗黑时代。可事实上啊，从思考的角度来看，就是到此为止，我们顶多走到了后半夜。离哪怕黎明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距离呢。真正可能可以用来探索未来、预测未来的工具，其实呢尚未全方位启用。好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